腓立比书第三、第四章。别忘了这封书信的背景，保罗在监狱里与一个罗马士兵锁在一起。他给腓立比人写信，信的基调是要喜乐。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你们知道，很多时候在困境中喜乐非常难。实际上，我认为在困境中喜乐根本不可能。我做了件傻事，我闯了红灯，撞了人，现在我面临百万元的诉讼。在困境中喜乐非常难，但靠着主，你可以常常喜乐，因为他在困境之上。因此圣经里的劝告是要靠主常常喜乐。保罗写道，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也就是说，虽然我被锁在监狱里，给你们写这些话与我并不为难。我在这里靠主喜乐，他肯定不是为着那困境本身高兴。境况很悲惨，但那境况不能停止你靠主喜乐。靠主喜乐总是有理由的，与你们却是妥当，也应当防备犬类。刚刚告诉他们要靠主喜乐，他紧接着警告他们小心假师傅。有这么一群人喜欢随处跟着保罗，颠倒保罗教导神的恩典。特别是行律法的犹太人，他们企图将众人带回靠行律法的与神的关系，使人们活在律法之下，要求他们要受割礼，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得救。保罗称之为对耶稣基督福音的曲解。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常将外邦人叫成狗，外邦狗成了犹太人称呼外邦人的一个常用的名字。那指的不是家里有好的宠物狗，而是在以色列游荡的野狗，那是些没有主人向每个过路人叫咬的野狗。他们是招人厌恶的动物，犹太人开始用狗来称呼外邦人。有趣的是，保罗反过来用这个词去形容那些企图使人们回到律法之下的师父们。也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礼的。Concision C-O-N-C-I-S-I-O-N 是个希腊词，指切断者。保罗讲的是他们对外邦人的得救要先行割礼的要求。然后他使用了一个比较性质的希腊词，如果你认得希腊文，你就可以领会到此处的文字游戏。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Concision C-O-N-C-I-S-I-O-N 是个希腊词，只是切断者。保罗讲的是他们对外邦人的得救要先行割礼的要求。然后他使用了一个比较性的希腊词，如果你认得希腊文，你就可以领会到此处的文字游戏。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保罗一再强调，除非肉体的仪式有相应的灵里的体验相伴，肉体上的割礼算不了什么。神感兴趣的是，我将心里的污秽除去，我的心随从圣灵而行，不随从肉体。尽管我有肉体的仪式，若是我的心还追求属肉体的事， 那我肉身所承受的在我与神的关系上起不了作用。我们教会里行的其他仪式也是一样，洗礼其实不是外在的仪式，而是属灵的仪式。外在的仪式救不了我们，救我们的是属灵的含义。像老本性，老我永别，看自己是死的，靠复活之主活出的新生命。于是保罗说，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我们以神的灵敬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就是那在律法之外，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所拥有荣耀的自由与神的关系，不靠着肉体的。保罗在罗马书上说，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不靠肉体，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真是挺不错的家谱。假如你可以靠行为得救，可以靠你自己的努力得救，靠行律法得救的话，保罗说，嗨，我排前头，我胜过其他所有的人，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你记得在马太福音五章的登山训诲中，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保罗正是耶稣谈到典型的例子。保罗不缺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律法上称义的条例他一一遵行了。实际上他还超过了那些条例，他是个法利赛人，他还逼迫教会。就热心和律法上的义说，他是无可指责的。但是一个人靠着这些还不能进入天国。那些假师父到处劝说外邦人要靠行律法称义，保罗说，不然我是从那观念里被拯救出来的，就律法而言我一帆风顺。然后他说了蛮有纪念性的话，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这一切原本使我居高临下的背景，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保罗往大马士革去逼迫教会，他手持着祭司长的指令，他有权将信耶稣基督的人扔进牢里。他往大马士革去威胁摩杀信徒，他快到大马士革时，临近晌午，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保罗伏倒在地，主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就在那里归信了主，他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主。从此之后，他把在这以前的生命中看为重要的，他所有的宗教信仰背景都当作有损的，因为这将使他疏远耶路撒冷跟他经常往来的亲密伙伴。保罗在那大马士革的路上归了主快30多年之后，给腓立比人写这封信。他回忆30年前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当时我以为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 都当作有损的。然后保罗表明了他最近的想法，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也就是说，30年前我经历了生命的转变，所有从前的条文主义与神的律法之下的关系，一切我个人的努力，出于我肉身的行为，我都当作有损的。如今30年过去了，我仍然把他们当作有损的。很多人分享他们对多年前在主里的经历，而我有个显赫的经历，主蛮有能力的对付了我。我把我的生命完全交托了给主，我非常感动，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了我的生命。但不幸的是，从那以后，许多他们当初当作有损的东西，他们又重新捡了起来，于是他们再次受拖累。你瞧，过去的经历只有与如今相符合时才有价值，否则过去的经历便毫无价值。如果我当初当作有损的东西又重新捡了起来，以致再次受拖累，我说我30年前曾把他们当作有损的是毫无价值的。要是过去的经历有价值，我必须使它与如今相符合，否则过去的经历便毫无价值。你20-30年前做过些什么，我并不那么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你今晚跟主的关系如何，那才是最重要的。有一些经历是好的，我为着他们感谢神，但除非他们与如今相符合，我把他们当作有损的。让过去与如今相符合，让过去的经历继续着。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喜欢这个说法。我们必定是世上最蒙福、最有特权的人。你知道今晚世上有多少人没有以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人们活了又死去，一生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不但能够以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还有聚集学习神的话语的特权。有些人为了有机会与我们聚集，要舍弃很多。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保罗的确是这么做的，他被当初曾与他同事的同胞们完全排斥。他接受耶稣基督时，对他们而言，保罗已经死了。但他说，那些他曾为之而活，视为重要的东西，他如今把他们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保罗在律法的义上已经非常杰出，他说他是无可挑剔的，但为要认识耶稣基督，他抛弃了属律法的义。他把过去的事工看成是白费工，看作粪土。我的心愿是认识他，得以在他里面，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这义是加给那些相信的人的，与亚伯拉罕的义相同。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我可以努力以我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称义，我必须先定下义的标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定下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的努力做对的事，下苦功做对的事，最好也不过是我得以自我称义。一个人若是达到了这个地步，我遵守规则， 我从不做错事，我总是做好事，我是个循规蹈矩的人，我只照着义的标准生活。结果是这个人常有骄傲，并养成容易论断的态度。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那是骄傲和自我称义。但比那更糟糕的是这好论断的态度，因为你知道我一下子站在了属灵的高峰，我现在可以开始论断那些不照着我过圣洁生活标准而活的人。他们怎么能说他们是神的子民呢？怎么可以呢？我坐在我的华而不实的称义的宝座，论断着其他所有不照我标准生活的人，这能成为很危险的事。另一方面，我能意识到我有罪的问题，我可以跟自己坦白自我和在我里面属肉体的情欲。生气违反我的规则，永远不能生气。当我真的生气了，我不得不向自己撒谎说我没有生气，我只是上了火。因为你知道你自己制定规则并照其生活，你会变成伪君子。但我如果披上基督的义，那是坦诚的生活，我可以说，嗨，我不是完全的人，但我全心相信耶稣基督，他是我的救主，他是我的主，神便算为我为义，在我的账上神写到公义的。以我的行为，我的努力称义的问题是，我可能一直都做得对，到这一刻我一直照着规则而活，从没有违规，一帆风顺，我的名下写着公义的。但第二天，一个小子在高速公路上插到我的前面，又放慢速度来捉弄我，我可能挥拳头按着我的喇叭说，让路，你这个傻瓜。我所有的好行为记录给冲下了管道，公义二字也给涂抹了，都让我给吹了。哦，多丢脸了、我一生没出过错，总是照章而行，直到如今。你瞧，这种称义没有一点可靠，我随时可能把它给丢掉了。但神因我信耶稣基督而加给我的义却不然，因为就算我挥着拳按着喇叭，圣灵会说，嗨，你不记得你汽车后面贴着的鱼的徽章吗？你超过那小子时你怎么办呢？我可能停在路边，决定不超过他，免得做不好的见证。我低头说，神啊，对不起，那不是你真实的代表，主啊，请赦免我。你瞧，天使无需涂掉公义二字，重新再写过，或者写了再涂，那两个字是不会改变的。因信基督而得的义，我对耶稣的相信不会动摇，我的行动会更改，我对他的信不会动摇。这义是因我对他的信而加给我的，是已经确定了的义。怪不得尽管保罗之前做得很好，他还是选了这新的义。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害我跳下旧船上新船，并乐意抛弃老我生活，舍弃争斗和我肉体的努力，我要顺着灵活这新的生命，相信并靠耶稣基督去成就我自己无法做成的事，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这段经文最合适的例子，可能是一个年轻姑娘的故事。她的境况非常清贫，但她勤奋工作，挣钱上大学。大学最后一年，学校要举办一个毕业舞会，她为自己能挣钱，一直上到大学，并能毕业而非常的激动。于是她决定为这舞会自己做一条裙子，由于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在学费和书本上， 他实在没有多少钱，他买不起裙子，钱也不够买上好的布料。他到布店买下他能付得起最好的布料和一个简单的设计图样。他摊开图样仔细的剪裁，从来没有做过裁缝。他不断尝试，错了又重新开始。由于缝线的重拆，裙子的边不是很直，但他很努力的去做。他尽了全力，拿出了他最好的水平，然后他把裙子穿上，给宿舍其他的姑娘看。他说：“姑娘们瞧，这是我参加舞会的新裙子，我自己做的。”他的友好们说：“哦，好漂亮！”但他们留意到不理想的地方，不过他们也承认他尽了全力。就在那时，慷慨的女士走了进来，她看到这姑娘展示着她的裙子，她说：“跟我来好吗？”姑娘走了出去，外面停着一部轿车，还有私人司机，他们上了车，到了一家昂贵的服装店。司机停好了车，他们进去，一群身穿亮丽裙子的模特走了进来，摆各种姿态展示着衣服。有个模特穿着一件极其华丽的裙，姑娘看到那裙时几乎停止了呼吸，实在是太漂亮了。机敏慷慨的女士留意到姑娘盯着那裙子看，她便把模特叫了过来，以便他们能凑近看，并抚摸布料的质地，姑娘显然是看上了那裙子。但在模特转身时，她看到价格标签上写着4295元。她想：“我做梦都想不到会这么贵。”慷慨女士看到她喜欢，就对服务员说：“包起来送到车上去。”姑娘回到宿舍，小心地拆开盒子，把裙子穿上，正好合身。他找到等着他的姑娘们，说：“姑娘们瞧。”他们惊叹裙子的华美，他说：“这是我永远无法给我自己买的东西，我也永远无法裁缝这裙子，这是慷慨女士给我的。”保罗尽了全力以行为的义装扮自己，但他后来得知了耶稣基督的荣光。他说：“不再有因律法，因我自己的努力而得的义，我倒是非常乐意把它换成了神加给我荣耀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因信神而来的义是我永远无法为自己购买的，也是我永远无法自己成就的，我再怎么尽全力也无法成就。神却通过他给我对耶稣基督的信，给了我的义。”保罗继续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在这里我们也说：“是啊，大能，我要这大能，我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给我这大能。”我们如此渴望大能，但保罗并没有在那里止步，是不是呢？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等一下，保罗，我想再上一站下车，我不知道有受苦这回事，我喜欢大能，不想要受苦。你不知道基督徒用不着受苦的吗？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我们的肉体从不想受苦。十二门徒听到耶稣谈论他即将经受的苦难时，不知如何是好。彼得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人会很自然地说：“不要让你自己受苦。”但保罗愿意跟随耶稣上十字架，我要认识他，我要完全的认识他。复活的大能，除非你先认识十字架，你永远不会晓得复活的大能。耶稣先上了十字架，然后才复活，复活的生命总是在定死的生命之后。是的，我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但我首先要受苦，在十字架上将老我旧的个性钉死，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要是我不先死，怎么能得以从死里复活呢？你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之后才经历复活的大能，他要经历复活的大能，十字架是必要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与基督同定死，如今我能经历复活的大能。若是人们回避过和基督一同受苦的生活，他们永远不能经历复活的大能。我要保留肉体，不想看到他钉在十字架上。我要抓住肉体情欲的事情，但是除非你先与他一同受苦，你永远不会晓得基督复活了的生命。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令人伤心的是，许多人认为他们已经得着了，或是在他们的灵命中有所成就了，于是他们就高高在上，坐在小象牙塔里。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在这里，来，让我教导你，坐在我脚旁学习。但使徒保罗说，瞧，我并不看自己为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主在我里面的工作还没有成全。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保罗认识到我们所有的被耶稣得着的人，要记住重要的一点，你们都可以回头回想自己的生命，主得着你们的时候，他说，我拣选了你，并立你做我的门徒，我们便回转跟从耶稣基督。当主得着我们的时候，在他意念中，他对我们的生命有个计划和目的。主清楚知道他要你做什么，他为你安排了工作，要你完成。保罗说，我还没有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主得着我时，他内心有个目的，我还没有成全那目的。我们今晚还坐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同样的话，我还没有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我们可以说同样的话，是因为我们今晚都在这里。主为什么要得着你？是为了你能与他在他的国度里分享永恒的荣耀。当他在世上成就了我生命的目的，我便脱去这身骨架，乘风而去，我要夺取那永恒的奖赏。别了，别了，甜蜜祷告的时分，有一天我坐着仰望耶稣的脸，淹没在他荣耀和慈爱里，我会转向我身旁的人，对他说，我终于得着了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就是主为我预定的，在他的国度里与他同在，与他同享他的荣耀。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与我在天国里同在。那就是神得着你的原因，他对你的将来有着荣耀的计划和目的。他在你生命中的计划，我们应该像耶稣一样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浪费时间，是徒劳的。我在阻碍神的计划，那么我该如何做呢？要忘记过去。很多人企图活在过去，那是错误的。对许多人来说，过去有许多不好的经历，问题是他们总是回到那些不好的经历里去，因为他们与过去纠缠过多，他们的生命实在没有往前走。他们亏待了我，我无法原谅他们， 真想不到他们那样对待我，我无法忘记这事。活在过去，被过去摧毁而无法向前，因为他们在往后看。活在过去，就会有因为气馁而失去对未来进取心的危险。或许主感动你去做某件善事，常常最糟不过的就是跟你的朋友讲你受主的感动要去做的事情，因为很多时候他们会对你说，你别做那件事，你看别人已经试过都没成功，因此他们回头去看失败的经历，因气馁不想在未来尝试新的事物。嗨，我尝试过，试过那么多次，就是行不通，要是行得通的，我早就去做了，因为总盯着过去，就失去了往前的信心。另一方面，一个人往后看着过去的荣耀和功勋，他们就躺在过去的荣耀里。你知道我从前是何种人，曾经做何种事，我创了记录，我名垂青史。他们总是看着过去，如今却什么都不做，他们停止不前，他们到酒吧去喝啤酒，谈论他们从前比赛场上的成绩。他们活在过去的荣耀里，电视会让人觉得所有隐退的棒球手、橄榄球手都在酒吧里混，谈论过去。一个人只看着过去而不往前走，是令人伤心。过去是很荣耀，看着神动工令人激动，但你知道我更感到激动的是神将来要做的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我们还没见着什么，好像歌里唱的，慈爱在我们周围降落，但我们祈求的是倾盆而临。与其停留在神在过往所行的事，不如让我们期待神将来要做的事。在城县，在南加州，在全美国上下，关乎人们生命和内心的工作，我们连皮毛都还没有完成，我们才刚刚开始看到神动工，看到神的荣耀菩萨，让我们不要坐着休息，而要朝着神将要赐给我们的未来不断的努力。努力面前的努力在希腊文是受痛苦、受折磨。他们说，在准备奥运会时，你得训练到发疼，还得忍着疼痛继续训练。疼痛好似一道关卡，你跑到你感觉疼痛，你以为你再不能跑了，但你坚持跑，你想你要倒下去了，但你还是继续。然后你能到达疲倦之后，经历振作的阶段，你似乎能永远跑下去。所以这个过程就是要坚韧不懈，承受痛苦。当你忍受着痛苦跑向终点线，要得神从上面召唤来得的奖赏。保罗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吗？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很多人参加赛跑只是为了能说他们参加了。你得了第几名呢？我没有跑下去，但我跑了。保罗说，只有一个人能得奖赏，你跑就要为得奖赏。换句话说，要尽全力，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你们要存这样的心，要让这规则同样在你们的生命中，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要存这样的心，照着这些规则行事， 基督徒的规则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你知道许多人常谈论耶稣基督，实际上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依然要顺着肉体情欲而行，到如此的地步，你若讲与基督同定，埋葬老生命、老性情和旧情欲的理想，会激怒他们。他们不想听，他们成了那信息的仇敌。他们想告诉你，你该富有，你该成功，当过豪华生活，你是神的子民，你当放纵情欲。无论你想要什么，求问神，缠着他，命令神，因为你可以驾驶豪华车，住在昂贵的利都岛上。这些你肉体想要的，你可以得着，这在教会历史上是引人关注的一个时期。那些放纵情欲的人认为这是属灵的优越，你要是有足够的信心，你也可以坐在你自己的喷射机客机上，在美国上空飞行。悲惨的是，这些人反对付出舍己，但这是耶稣说成为他门徒必要的第一步。你必须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他。保罗说，效法我，以我做你的榜样。我将旧的生命当作有损的，我也要认识他，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一同承受十字架。那些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以为重要的，我如今看为有损的，并且忘记背后，我要努力面前的。以我为榜样，效法我，照着这规则生活，因为有许多不照着这规则生活的，他们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不是基督本人的仇敌，而是与基督同受苦难方面的仇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祝福，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那一类的人到处都有，在人前他们装得很神圣洁净，很为主的事物激动欢喜，但台下他们却满口脏话，开淫秽的玩笑，过着两面人的生活。那些人是存在的，保罗提醒说他们存在，他们在保罗的时代存在，在当今也存在。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他们的心不以灵里的事为念，他们更关心他们所要车子的内心和属肉体的事，以及地上的事，而不在乎属灵的事。但保罗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像保罗说的，让我们不要与这个世界有过多的牵连，与世界的联络越少越好。我们不是这世界的公民，圣经上说，亚伯拉罕和旧约其他的圣徒们承认他们在世上只是客旅，是寄居的，因为他们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城。他们等候着神永恒的国度，他们不寻找住处，他们在地上像流浪者一样漫游。耶稣曾在地上像流浪者一样漫游，不寻求在这世上拥有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他向往的是天上的国度。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他将使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刹那间，眨眼之间，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当耶稣再来时，我们都要蜕变，我要脱下这身肉袍，上天去领受永恒的奖赏。那将是新的身体，是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的。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是神为我的灵魂创造的。我这个身体将会改变，我将接到一个新的身体，和他自己荣耀的形象相似。照着使他从死里复活圣灵的大能，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保罗对这教会多美的称呼啊，表达他的心肠，向他们敞开他的心。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这是使徒的心，保罗在向他们敞开他的心，他对他所侍奉的以及侍奉他的人的爱。在腓立比有两个妇女发生争论，彼此不和，那有损合一的教会。因此保罗说，我劝有阿爹，这名字不带 S， 因为带 S 的是男子名，在希腊文里有阿爹是女子的名字。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行，让我们不要争论，不要吵嘴，不要在教会内制造纷争，让我们在主里彼此同行。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异轭的，我们不知道保罗这里所指的是谁，有许多猜测，也许全是错的，但这同父异轭的是与他共同服侍的，或许是指那归了主的腓立比禁族。有的人我想是一位早期教父 Tertullia， 他说保罗这里指的是他的妻子，但那不太可能。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里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保罗到腓立比去时，他遇到一群正聚集祷告的妇女，与他们首先分享了福音。你记得这当中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迪亚。这之后一个礼拜，那些妇女们告诉了他们的伙伴们，于是一大群人聚集要听保罗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许多妇女归了主，并受了洗礼，神是从妇女们开始的，他们在腓立比的事工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里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在路加福音十章，耶稣差遣门徒两个两个出去，共有七十人。他们回来后报告说，主啊，真是太好了，许多人得了医治，瞎子得以开眼，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那才是最重要的事。能够说我的名记录在天上，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神在我生命中所成就的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的名记录在天上，那对我才是真正重要的。 意识到我的名记录在天上是令人激动的事。我们在启示录二十章读到神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案卷展开了，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也都受审判。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那里再次提到生命册，我发现有趣的是，神在天上保存的这本生命册，上面记着天国继承人的名字，神任命与他同享天国的人，他把他们的名字记在这生命册上。神什么时候把我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呢？他什么时候把你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呢？你说，哦，我在1968年10月2日得救，我猜想神在1968年10月2日把我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不是的，我们在启示录读到早在创世之前，我们的名字就已经被记在生命册上了。怎么能做到的呢？因为他是神，他比你聪明，因为他是无所不知，他通晓一切。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他根本不用去了解。因此神要是知道哪一个人会得救，他本来就知道的。既然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便在创世之前将他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你不觉得高兴吗？他在创世之前就知道你，并把你的名字记在了生命册上。这里保罗说，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这生命册耶稣提到了，保罗提到了，约翰在启示录里也提到了。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注意这里的喜乐是靠主喜乐，靠主喜乐总是有理由的。我可以靠主喜乐，因为我的名在创世之前就记在他的生命册上。主啊，感谢你，我可以喜乐。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一个忧愁的坏脾气的基督徒不是耶稣基督福音的真见证。当将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就是说，生活要有节制，不要挥霍无度。基督徒不能过挥霍的生活，生活要有节制。为什么呢？因为主已经尽了。不要与世纠缠，主快来了，应当一无挂虑，不要担心任何事。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忧虑的答案是祷告，祷告和交托那些我所关心、离我担心的事，正是我要祷告的事。一旦祷告了，我需要相信神会照顾我、交托他的。我要晓得，我一旦交托了给神，事情便在他手中，他会为着他的荣耀办理好。或许并不成就我的美意，或许不是我想要的。我感谢神，我不控制形势，我感谢神掌管我周围环境的是他。要是我掌管自己的生命，我可能将我的生命弄得一塌糊涂，还以为我在做好事。就像如果放纵一个小孩，他会什么都不吃，只吃雪糕。如果我随己意安排我的生活，我会把它弄得甜甜香香的，在雪糕上再加热巧克力和奶油，烤杏仁。主啊，我要玫瑰温床，我要轻松。但事实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很多时候会有艰难困苦。有好些事我不理解，但我的信心被检测，我的信心也逐渐成熟，因为我学会在我看不清前方路的时候，依然信靠主。 虽然事情不以我想要的方式发展，我还是信靠主，我学到他有个更好的计划。没错，是很艰难，我受了伤害，的确是有苦难，但我从中所学到的功课，你拿什么我都不换，因为我在与神的关系和我的行事为人方面成长了许多。比起我经过的挣扎，我在与神的关系中所学到的对我更加的有益。我们南方人曾常听那首歌，日后我们会全明白了，日后我们会知道为什么，振作起来，我的兄弟，不久以后我们会全明白。我想那是在经济萧条年间写成的。南方过着难关，那是鼓励人的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金钱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虽然不是容易，但主会伴随我们。主会容易，但主会伴随我们。主会给你力量，主会帮助你。因此有忧虑、担心、不安的，要祷告，把他们交托给主，将你一切的忧虑卸给他，因为他顾念你们。祷告、祈求和感谢是祷告的三个方面。祷告本身是个很广的词，描述与神的相交。祷告不是独白，而是对话。我们等候神向我们讲话，跟我们向他讲话一样的重要。许多人把祷告当成是独白，我想去跟神说话，我一个人全讲了，讲完了我起身就走，我从不等神的回应。多年来我做出了结论，神对我讲话要比我跟他讲话更重要。我确信神要跟我讲的比我要跟他讲的重要的多。我也尝试发展祷告里倾听的方面。祷告乃是与神相交，倾听他向我内心说话，向他摊开我的心，等候他，敬拜他。这些都是祷告组成的部分。祷告的另一组成部分是祈求，我的要求是向神提出我生活中的需要，我周围人的需求。祈求是针对个人的，但也可以带到。狭义的祈求是我自己的要求，广义的祈求是为着他人的需求带到。然后是祷告感谢的方面。我们以主耶稣的主祷文为例子，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看这开头，先承认神的伟大和他的荣耀。神的名，愿人都尊他的名为圣。广义的祈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狭义的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所以以敬拜开头，又以敬拜结束，中间是我们的祈祷和代求。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你会有平安，喂，你打算怎么办呢？我已经祷告过了。是的，可是你打算怎么办呢？我已经处理了，我为此祷告过了。你是祷告不够的，你还得做点什么吧。神会处理的，我心平气和，一切在神手里，我已经交托给他了，我不再为此挣扎了，我不会再与这些问题纠缠，我已经交托给他了。如今我要在主里安息，我要经历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于你自己意料之外的平安，因为你不明白你竟能在混乱中感受到如此的平安。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 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基本上排除了在几个主要电视网络里日以继夜的传播一些精神污染的电视。我们整个国家都在被电视和电影工业污染，整个国家素质下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使人思念那些不纯洁的、不洁净的、污秽的、邪恶的、淫荡的事，而我们需要思念的不是这些事。悲惨的是，许多人在临睡前看电视，就在临睡前让这些垃圾进入你的头脑。我发现晚上临睡前我放进脑袋的事总不容易忘。我从小学到，只要我在临睡前把任何一首诗阅读三遍以上，就能够把它记住。早上起床后，我可以背出来好几页的诗，我只要在临睡前读上三四遍，第二天早上我就可以背出来。因为似乎晚上临睡前你放进头脑里的，你脑子整晚继续维持运作。美国上下许多地区的电台在晚上十点开始播放我们的今日经文节目，许多人习惯了把收音机定时到十点、十点半，这样我每天晚上给他们催眠。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每晚放进你头脑的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美好的、受赞誉的和有德行的，这些事你们应当思念。有意思的是，我们往往不想这些，而想些其他的事，那些伤痛、失望的事，或是别人对我说过的恶言，不是吗？我有个好主意，我想我们不妨在教堂里悬挂真理、诚实、公义、纯洁这类的话，以便我们引导我们的头脑追求这些东西，也是你们在我这里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使徒保罗与以弗所的长老们一起时说，我天天与你们同在，教导你们，向你们显示。保罗真是又讲又演，他的生活是他所讲道的榜样，应该经常如此。不单单是宣讲真理，还要示范真理。所以保罗告诉他们，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换句话说，你们急着要烧馈送给我，但缺少机会。你记得以巴弗提到罗马给保罗带去腓立比教会的馈送，于是他们思念他的心如今又发生，他们给他送去了一笔丰厚的馈送。在那之前，他们想帮助保罗，但保罗正在从凯撒利亚往罗马的路上，还遇上了海难，拖延了很多时间。他们无法弄清保罗的下落，现在保罗终于到了罗马，进了监狱，他们又可以找着他了。于是他们捎去馈送，他们思念保罗的心如今又发生。保罗因此感谢他们，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你们知道我并不是有急需，我在这里并没有极大的需求。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一个极大的功课，因为我们的境况不一定是最舒适的。保罗是在监牢写这封信的，每天24小时都有一个士兵轮着和保罗连在一起，但他很知足，因为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对我而言并不要紧，或有余或缺乏我都可以过活，或有余或缺乏我都学会要知足，无论神将我放在什么境况，我都可以知足，因为我的生命在他的手中，他掌管着发生在我身边的事。他写道，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就是秘密所在，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在约翰福音15章，耶稣谈到他与他的门徒们的关系，耶稣对他们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相信那些话吗？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相信，神要证明给我看我才信。我以为我可以做些有益的事，我试图以肉体的努力给神献祭，但是在挣扎多年以后，有一天我意识到耶稣这话的真实性，离了他我什么都不能做。但感谢神，同一天我也学到以下的真理，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与其自己精疲力尽，因为我靠自己一事无成，我为着我靠着他所能做的而高兴。靠着基督，我凡事都能做。在我的经历中，我看作极为重要的两节经文，学习这两节经文对基督徒的成长极其重要。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但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我离开你们时，你们是唯一攻击我的教会。保罗在帖撒罗尼迦设立了比利亚教会，他们没有帮助保罗，唯一寻求帮助保罗的教会是腓立比教会。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我很喜欢这一点，保罗为他们的馈送感谢他们，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我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神有一道很有趣的簿记体系，你向神的国度所投资的，会使你账上的果子增多。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那支持传教士的，神将传教士侍奉的果子归到支持者的账上。没有传道的，别人怎能听见福音呢？若没有奉差遣，他们怎能传道呢？因此差遣的和出去传道的平等分享事工的果子。这就是我为什么非常小心的选择我要支持的事工。 我要确定那是蛮有成效属神的好事工，因为外头有许多吹牛的，这些人填饱自己的腰包，却不是真正的在侍奉神。我们有一次在新几内亚的哥罗卡，那里是很适合居住的地方，常年的好天气，位置在新几内亚的丘陵地带，有漂亮的河流、森林，是个居住的好环境。他们带着我们周围逛的时候，他们说当地有许多纸上传教士。我问他纸上传教士是什么意思，他说很多人退休到哥罗卡来，他们写信给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的人，跟他们讲在新几内亚人们中的事工，要求他们支持。这些传道士开着他们的吉普车到周围村落给孩子们分派糖果，他们拍下孩子们伸手要糖果的相片，把这些相片寄给国内的人，说孩子们在伸手要新约圣经。我们在村落里分派圣经，你们看孩子们有多大的回应。神在这里大大的动工，这样便有一群人来支持他。实际上他们只是退休了，他们除了一个月一次出去分派糖果，拍孩子们伸手拿糖果的相片外，什么都没有做。不幸的是，那些人确实存在，骗子、吹牛的，他们要向神交代。世界教会年会每年拨出一笔支持非洲的恐怖分子，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恐怖计划。许多传道士在赞比亚被恐怖分子谋杀，包括传道士的孩子。被那些与全国教会年会及世界教会年会有关系的教会收到的捐款所杀害。我要是知道哪一个教会与世界教会年会有牵连并支持他们，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他们。我不想把钱给非洲谋杀传教士和他们家人的恐怖分子，我也不会支持安吉利亚戴维斯的辩护团。他们是全国教会年会安吉利亚戴斯的辩护团，他们从全国教会年会那里拿到一笔丰厚的捐献。要小心投资，保罗说让果子归到你们的账上，有些果子我是不想归到我账上的，因此我不往那里投资，我要投资在一些正当的、合法的、蛮有成效的事工，为了果实更加增，那里事工才是我要支持的。保罗说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我有足够了，能在身无分文时说我有足够，我处丰厚该多好。为什么呢？因为我有耶稣，那就足够了。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我猜可能是香水。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那是多荣耀的应许，今晚把它把握住。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谁能量度那丰富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兄弟都问你们安，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保罗与凯撒的罗马战士连在一起， 许多因为保罗坐牢而信了基督的士兵，通过保罗问候收信人。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这就是写给腓立比人极精彩的书信，接着是给哥罗西人的荣耀的书信。下礼拜讲头两章，基督在万有之上，我们以耶稣基督为主，见神赋予他居于万有之上的地位，就会体会无比的荣光。哥罗西书，基督在万有之上，我们共同学习这封书信时，将得着极大的丰富。愿神使你在爱里增加，使你顺着圣灵而行。愿神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让他的应许成为现实，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满足你属灵的、经济上的、身体上的需求。愿神祝福你，保守你，并赐给你一个美好的礼拜，奉耶稣的名。